亲爱的同工，我们早上透过晨更，透过朗读，透过诗歌，透过祈祷，我们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是因为了我们要来一起分享在今天的这几个小时当中，想一想生命，想想自己，想想他人。我们最多的期待只有这样，我们可能都还在预备我们自己做关怀临终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做关怀临终的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的简单可以简单到你就是去告诉他怎么样交托，怎么样放心回到天国。可是它的不容易是，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你自己都没有预备这句话里面深刻的意涵，对你自己的生命来说，恐怕你都是很惶恐，恐怕在生命的过程里面24小时，其实你都带着许多的忧愁，许多的烦扰。这就是我说临终的关怀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来延续我们接下来的第二节课，就是爱到尽头。临终跟爱其实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爱这件事情的体悟有多么的深刻。我们也在成长，年纪也不是到极老的状态，所以我们对爱的认识恐怕还是很片面跟狭隘的，不知你们同意吗？我们对爱的事情会觉得就是生活上的爱，那从属灵真理来看，我们也在学习爱其实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爱到高峰的时候你会想要回家吗？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觉得爱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爱其实是会想要回家，因为家是一个在设计上，大脑设计上来说，它已经是一个设计好的东西。比如说回到伊甸园，回家，那当年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件伤心苦痛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天父真神就用了另一个方法，将他们赶出去之后再把他们挽回，才有我们今天。所以如果一个生命它没有结束的话，好像比较不能够激起我们去反思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反应会变慢吗？是因为我们在座的人还没有临终。如果我们现在在座有一位是临终，就是说他已经被通知说下个礼拜一会离开我们，我相信他对于爱的道理，对于生命的意义会比我们清楚很多。那我们现在所有对爱的意义，爱的道理，其实大部分是学习来的。那我们透过我们经验的累积，好像越年长越懂这样的道理，也有可能，好不好？也有可能。可是也有可能我们越年长越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越固执，越偏激，越不动如山。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就会有一点摇动我们的生命，摇动。那摇动的面向有很多，有时候透过苦难，有时候透过人际关系，有时候透过互动，透过工作，透过什么，他会透过一连串的24小时的事件来摇动你这个人。可是有的人又来了，又分成两个，对不对？有人摇动就会想回头，有的人摇动就更刚硬，所以又是两种。那于是乎，天父真神为了爱我们到底，就告诉你说够了，够了，就是明天啊。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那一段嘛，这个时候我们猜一个人恐怕就会忽然间把他的顺序排列好，这是一种。有一种是在天父真神的面前，紧紧的、认真的跟随耶稣往前走，谦卑的服侍众人，谦卑的服侍耶稣，服侍教会。主耶稣也是会觉得够了，它是两种不同的够了好像我们在教育孩子一样从生命的历程，如果你跟我一样认识孩子的成长，你就会比较体会到，当你说够的那一刹那，有两种的意涵，对不对？ 有时候是孩子真的让你头晕头痛，你告诉他够了。有另外一种是你觉得你做的真的太多了，够了，这是不一样的够了，好吗？所以谈临终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两个不同的心态，有两个不同的体悟。那现在就是此时此刻你对自己对于这个议题的认识是什么？透过刚才我的引述，你用一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反思，在你的小笔记簿上写下你刚才听到的话，对你个人来说，你想到了什么？每一次我们参加一些告别式或是丧礼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正道，我们回顾这个人他一生的贡献诸如此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有感而发，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触及感伤的画面，透过视觉会让我们想起一些过往的往事。可是它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个可惜就是他在踏出这个场面这个场景之后的24小时之后，恐怕就会回到他原有的生活形态。这就是我们很难跟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都忙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排序的上面，排生活次序的上面，其实有它的困难度。我现在也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议题的感想是什么，就是说他要一直的透过一连串的摇动大脑，我们的大脑其实有点难摇动，等一下再聊。就它透过一连串的摇动大脑，常常变成你排序的原则。所以如果你透过病痛，你透过学习，好像这个就是一种学习，你透过病痛学习，然后透过聆听，然后透过关怀，它透过几个面向之后，在24小时里面，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摇动你的大脑的排序。它很简单，大概只有这样子。因为你那波排序，它始终会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架在第一步嘛。比如说上班赚钱工作是第一步，它就上去了。那可是现在如果有一个疾病进来的时候，忽然间它就觉得说，我需要这么累吗？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排序开始变动，只是摇动而已哦，还不是真的去排。有的人病了还是照样去赚钱，有没有看过？赚到最后一刹那，你都会觉得说你是要钱不要命啊。可是他觉得他那个是太重要，因为他如果觉得少这200块，他们家会没饭吃。那你也不知道啊，可能他讲的是真的。可是大部分的人他透过一个摇动之后，他就会排序啦。如果摇动不太会排序变化的时候，可能有其他的疾病，我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一致。我们现在讲的是大部分差不多都是70%到80%。比如说我们现在参加50人，对不对？大概就有70%叫做35人，他透过学习会今天聆听之后，就会回家排个序，说啊，好像这样更重要，那样不重要，就排嘛哈。那35个人里面，再70%是多少？20人左右哈，22人左右。后天就又排回来了。 这样你懂吗？他就是很奇怪，他就透过一个灵恩会，他就会排序，有没有？灵恩会是最容易排序嘛，因为你就好领了。那领了之后，你就会告诉神，告诉自己说：“主啊，我今后我要这样跟那样嘛。”他就排序，那排好其实不错。排完了之后，大概就是72小时，就是3天之后，他会再排回来。为什么？因为大脑就是会固定，它不这样排，就25年来，它固定是这样的排序哈。3天摇动不了它，可是它会感动一下，那个就是我说的场景，它会透过一个场景触动你内心的深处，可是不能持久，因为大部分的东西是20年的东西会再回来，因为你掌控20年的生活，你觉得比较能掌控。我们的大脑如果只要不能掌控，大脑丢丢丢，台语叫丢丢丢，就是它里面会一直不 OK。那它不 OK 的时候，你的脸部表情就会跟着变，就会很烦恼、很躁、很这样，就它会变。那这就是大脑啊，你要认识它，所以你要对付的是你的大脑，好不好？那再来哦，再回来一次。所以大概有70%的人，21人。在3天之后就又排回来。那你有没有发现大概会有13个人，他就想说好像这样子应该是更好的排序法，他就往前走了，有没有？就会开始想要服侍，就会开始想要贡献，因为他领过灵恩会之后，他就有了新的排序法嘛。那你再帮我算哦，你们都很聪明，13人，对不对？就开始往前走，我们剩下就一直淘汰掉。哎，不是淘汰，淘汰好像说你不好，就是说，你就又回去你本来的生活了啦，哈。啊，13个就觉得说我要立志靠主为主而活，有没有往前走？开始喽，这13个对不对？就会开始在24小时里面开始遇到一些阻碍了，懂吗？阻碍包括人际关系互动，就又来了，这一套就又回来了，因为它是离不开的，除非你就是拜拜了，要不然你其实就会碰到人，碰到家庭，碰到什么什么的，碰好，那一碰到之后怎么样，就挑动你内心什么生命成长的过程，就你过往是这样子的认为，哦，就开始挣扎。所以13再帮我70%就怎么样，不知道几个了，对，诸如此类。他就决定说，哦，这太辛苦了，这些人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就相见不如怀念，就开始觉得说我要脱离这一群的人，因为太辛苦了，我跟你这些人在一起，天哪，我多神圣啊，拜托。好，然后对，然后就剩下好，3、4个还是2、3个，反正就70%，就是又70%，然后这就会怎么样？立志一直往前走，咬着牙开始往前走。好了，这个时候生命的历程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他启动了他的大脑，就是20年的东西，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刚刚我说的冲击嘛，哈，波动、摇动什么什么，他决定选择说，不论如何，我要在真理的里面往前走，这样子。所以你看，从50一直到去年这样我们认识，到今年跟明年，我们如果再见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心理深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心理深处，可能就会有少数的人，他是一直投入在关怀服侍的行列，这样子。我主要是要先跟大家讲介绍，可是不是要介绍说你的人不好，不是，是要介绍说他那个固定的生活形式非常的难排序，我必须承认这件事。那现在就是你对每一天24小时的体会了，你体会的越深，看得越多，眼睛调整的越高，你其实就会越自由去看生命，因为圣经真理教我说，它好像老鹰飞在天上，那个视野是宽阔的，好，如鹰展翅飞翔的时候，它用这个来告诉我们看见的世界跟看见的生命，它是非常不一样的哦。但是这个需要你真的去体会，它也不一定要年长者，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有时候是说不一定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历苦难，他的整个价值、整个里面眼睛的视野就改变了。 这我们就说它是信心的眼睛嘛，很容易套真理的话。但大部分的人，就是我刚说你跟我可能都在受这些挑战，因为生活排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很困难。我上次碰到一个苦难的弟兄，他在健康的上面受到很大的磨难。磨难之后，他告诉我第一件事情，他当时候知道的时候，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他整个就排序了，他是自动的，大脑就会自动啊。我不要形容你看，你刚才这个力道有多强？例如说，我现在是随便聊天嘛哈。比如说现在这边火灾。你知道每个人的反应就不一样，因为他排序法是根据他的经验，有的人就尖叫嘛，真的啦，会尖叫啦，不然你是坐飞机，你们有遇到乱流，很大的乱流，飞机急速下降过吗？嘛没吼，你的生活就安逸了呢，我刚刚就安逸就安逸啊，被做临终啊呢，我写就感动哎吼，就是。我是很感动，真的我很感动，就是你不知道临终，可是你很想做，我觉得蛮感动。好，那我现在就说他经历那个时候，生命就排序，就立刻排序哦。肚子痛好不好，我一直要想一个你有亲身经历的过程，这样才能够贴近。肚子痛有没有过？比较有了嘛，大概70%的人。那他肚子一痛的时候，他就排序哦。排序就是说喜安诺嘛，因为第一个一定问号喜安诺，然后是看医生吗？是吃错吗？是什么吗？他就出来了，有没有？结果就一直痛，一直痛，没有好哦，痛一天哦，排序就排得更清楚了，有没有？明天一早必须去急诊，就出来了一种啊，一种怎么样？就是说，我再忍一下，有没有？有几个人就很冷静的，忍一下，忍到等一下得康，我再去急诊，也有嘛哈。那所以他就排序，这就是排序。一火灾也会排序，有的就选择先大叫。可是他其实没有那个，他不会分析说，先大叫，二外跑，三拿书包，他没有那个顺序。排序的东西就是最自然原始，在你的生命过程里面被训练过的东西，会在那个一刹那紧急的时候整个出现。不透过你的思考，不透过你的逻辑，不透过你的信仰，都不会，所有周边的东西附带进来的都不会影响你的排序，在那个紧急的刹那哦，你要去体会一下哦。可是这时候呢，为什么有的人是不一样的反应呢？因为在20年、50年的这个过往的生命历程当中，他被一个事情还是一个排序，一个价值，深深的怎么样内化过了，整个交融，就是生命在这，它可是这个所谓的信仰，它把它合在一起过了，因此它的排序法就会不一样，就是这个，主要是那一刹那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有时候不妨看一看24小时一些紧急出来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排序法是什么，挑战它一下。这样子就比较能够接近临终的感觉啦，它只是接近啦，因为我们一直要用一个你不能 control 的事情来谈临终，你临终你控制不了，是一件最为难的事情，就是失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那个刹那的时候，只有当事人知道临近了，快来了，但时辰还是不知道。我们可以猜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就开始猜说啊，这个大概剩3天，好像今天下午会有人来分享告诉我们怎么看临终，那透过学术科学跟经验可以教我们一二，但你毕竟不是当事人，还是不知道，我们还是从旁边猜测而已，所以刚刚这一段所谓的排序对大脑的挑战，你有什么样的反思，用1分钟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现实的层面来看，爱到了尽头的时候其实是分离。爱的最高峰，从现实层面来说，它是分离。你能够带着祝福，祝福他走向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许在那边你会相遇。所以爱对我来说，其实它的困难点竟然是分离，在现实层面。可是爱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是回家。那因此我们就要练习，在还活着的今天，你跟我要练习回家，好吗？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回家的概念，你变成在有生之年的60年、80年、90年，你就是要一直练习回家的动作跟感受。那这个东西练习的越纯熟，当那一天你踏过去的时候，哎，看哇，安内拉，那个感觉比较近，然后感觉比较近的时候，你跨过去就比较容易。不然那一步登天其实有点难，这样子。因为临终这一场已经讲到6次哈，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我的同工真的很有心学习，六次6年都一直相遇，我真的很感动。是因为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往深处去走，往深处。因为他从一开始的没有介绍身体啦，你们如果参加过以前的，我们会介绍生理上的临终啊，然后我们会有医生介绍我们。那我们现在走到更深第二步的时候，其实要做很多的反思。我就会分享，把一些概念带给你，可是那是我的东西，所以你变成要自己反思，才有可能预备自己跟预备别人，这是我的期望啦哈。所以今天会比较辛苦的，是你吼，10分钟你都爱写字，10分钟你都爱吼安尼啦，歹势啦。我知影有人不要写字吼啊，因为你拢拍电脑，我知道啊，忘记带电脑啊，我都是这样鼓励我自己吼。就是说有人不想写，是因为他忘记带电脑吼啊，手机也不会打字，因为手机比较旧。我很会自我安慰吼。我就这样安慰你们说，有时候你们在上面带领看到的时候，你们也要这样的自由，好像老鹰飞在天空，告诉自己有很多很自由的事情哈。他没有打字，没有写笔记，他还是可以进天国，你懂吗？你不必为一个人不写笔记、不打字，然后耿耿于怀，说你凭什么来参加？你知不？哈，啊，所以你们对家人、孩子、跟配偶、跟周遭的人，也要用如鹰展翅的概念去看他们存在你的身边，好吗？因为他不会因为一个决定或是一个错误还是一个什么就怎么怎么一定怎么怎么哈。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大概的状况，70%。当然你可能有特殊的案例，不包含在这里，你一定要听清楚。所以我们就是以大部分的人来谈，这样好不好？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你的家人真的很特殊，我就不能讲了，很抱歉。好啦，再回来，回到回家的感觉。那现在你要练习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你喜欢回家吗？好，一啊。然后二呢，就是那你回家做什么呢？好，有没有贴近？有没有贴近那个感觉？有没有贴近？那你现在就说有，我很喜欢回家，哎，很好，打勾勾嘛，哈。但是回家做什么？吃饭，好啊，吃完呢，啊又走了，好，哎也 OK。所以你回家就是吃饭，哈。那你们家最好是餐厅，这样子另外一个人他预备饭时就不会失落，因为准备好你吃完又出去啊，你动这些萝卜饭哦。好，所以我们先问自己哦，我喜欢回家吗？那回家做什么？然后在家里面说话吗？好，说话吗？说话就是会互动的说话，不是说你回去就是你滔滔不绝，那剩下的三个人就好滔滔，好，反正因为你滔滔不绝，他也要滔滔啊，不然就会打架哈，吵架，所以一定会有人静默。那因为你在学，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你预备，因为你在学临终，对不对？你在学临终，你就要开始练习，你是那个安静的人，这样可以吗？ 这个又挑战你了哈、哦。因为临终到最后是话很少，那你越靠近，它就是一种感觉在里面。比如说，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回家，我回家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我很快乐，然后我在家会有很大的温暖哈、哦，这个就内在。然后我在家的时候，可能言语不多，但是我很温暖、很快乐，不一样哦。不是我当初我们讲话就是冷战，好、哦、啊，冷战完了又冰战，哦啊，好、哦、寒战，好、哦，听说有这部电影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不是回家不说话的意思是这个，不是，是你感觉是温暖、舒服、快乐，然后你很会欣赏里面的两三个人、五六个人，那个就是回家的概念。那这个东西到临终的那一刹那，就比较容易跨过去。安内拉，预备自己啦，比较容易跨过去。那你这样子先了解自己的感受，就比较能够去体会他人的感受，主要是这样。所以回家的概念要有哦。那所以你把家当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你老公家吼，你知道就要再扩大一点点，是哪里？嘿啊，就是这里嘛。就是说你对家有感觉吗？好、哦，神的殿，他说这是他的身体，你有感觉吗？你等于现在等于你进到耶稣的身体耶。那然后你看到肢体，这全部是肢体的概念。那有一些肢体就不讨你的喜，有没有？有时候，那有一些肢体就让你很渣，这样子也有可能哈、哦。可是你还是喜欢回来吗？你看，往心灵的深处走下去，你就会开始狐疑了。就是说，那、啊、就来聚会就好啦。那就是活动、哦、你来其实就是一个活动，可是你喜欢那个就是心里的感受，然后温暖也是你心里的感受、哦、所以我们真的要练习耶。我们可能把家经营得很好，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可能不喜欢回到这个大的家，那这个家其实更遥遥的指向天国嘛，因为这是身体。那他到时候是来迎娶他的身体带回去，结果你不是很喜欢来，然后你有千奇百怪的理由抗拒进来。那现在来说都 OK， 都是对的，因为你社会化的大脑结果就会告诉你说，我自己一个人更好。那我就要提醒你，你会老，你会临终。他不是会，我不会形容，就是耶稣基督不会到那个时候骂你，都不会，我觉得不会。可是很特别的是，你会反思，你的大脑就妙到哈，一定要回家之前你就要反思，就是你到了教会你进不来的那种反思，我要去吗？我不去吗？我喜欢吗？我不喜欢？他那个就是在反思，那这个也会在临终的时候发现，那这个发现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觉得时间很急迫，有没有？就很急迫。可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经历。就会觉得说到时候再说。上次有一个弟兄也是很棒很诚实跟我说，老师，我65岁才会再踏进来。我说那是什么意思？他说我退休、啊、退休才要进来啊，现在是不能进哦、啊、就说好像一个人有一个指标，他的排序是65之后人就会放开了。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65的会放开吗？会放开吗？会准备好，准备。你是说，
万一说有一天的话，我就
说，我会很开心。哇，感谢主！哎、欸，你有分享给你的家人听吗？那他们 OK 吗
？OK。
哇，哎、欸，但你还改请教哦。因规家拢 OK 啊。所以向往更美的地方哦。
对，我相信。
真，那个就是主耶稣从一开始从他的。话语当中一直告诉我们向往更美的地方，感谢主。所以谢谢，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做练习，真的很棒。生活里面你越贴近的时候越跨得过。下午我们会谈苦难，苦难包罗万象， 有没有帮助你更靠近那个临终的感觉？因为临终它现在我们因为没有经历临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感觉来探讨，它比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事件，因为事件就是会发生，可是发生的那一刹那跟之前有许多的感觉，我们现在是来谈这个，这样 OK 哈？不好意思哦，这一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圣经有一个概念，新的跟旧的，里面的跟外面的，然后生命新的，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还有它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哈，所以新与旧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看哦，它是一面一体的两面。神没有时间，对不对？神他没有时间，他说他千年如一日，他说有就有，所以他没有时间。可是人变成有时间，有没有？好奇怪！我们应该学神，学到我们没有时间，可是他却让我们有一天一天，什么每个早晨是新的。他其实就知道我们其实担不起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就给黑夜跟白昼，帮助我们去认知说有一天其实会黑夜会结束，可是还没有走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又每一天会看到清晨，他就告诉你说那是一个希望。所以他用时间又教我们很多深奥的道理。所以时间，我在这边写的是说，时间它可以终结了断一个人的外在，可是新的东西是从这里开始的。再来一次，从生命的历程时间点来看，它会有一个结束，可是新的东西，天国、新天地、新的生命是从那个刹那开始的，对吗？好，是从这样跨过去，所以它时间变成有一个终结点，这样子。好，那再来哦，我们再套回来，那我今天还没有到那个终结点之前的现在，对不对？那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现在都会觉得说，哦，未来有一天我会这样子，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对吧？那我现在就是说，透过深深的相信，它是一个不动摇的力量，但它必须发生在现在，怎么办？再一次哦，我深深的相信未来会复活，好，但我现在。这个复活对我现在有什么意义？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相信是看不见的，它是一个内在的价值跟你的信念，我相信，对不对？可是现在呢，譬如说，我相信那个店对面那一个有卖我今天要买的东西，我相信，因为它够大间，这个店就大间，我一定可以买到。那我现在站在这里就这样一直看，我会买到，我会买到。你需要做点什么吧？你起码要靠过去一点吧，你起码要进入一下吧。好，那不是就靠过去吗？那靠一步，更靠近一公尺，就好，我相信我的东西在里面。再靠一步，好，我相信，就你要有动作。好，那现在就来了，回到今天，就是我相信未来的那一天有新的开始，当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刹那，我进入到新的生命里面，对不对？那我现在要做什么？从圣经真理的概念来看，我现在要常常的死亡OK 吗？这样懂吗？因为真理告诉你说，你同死同埋葬，对不对？你一死就复活，你一死就复活。可是那个我们只发生在受洗的那一刹那就忘记了，现在他那个受洗的功能要延续到今天跟明天，他一直延续到那一天，所以这一条河流是这样流过去。那你就要跟我一样每天死啊，每天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讨论。死是什么？就是把死就是没感觉了，没感觉，没知觉，没反应，这叫死亡，对不对？这个意思放到你的生命里面，每一天的24小时是什么意义？对，你开始就会练习，你很多旧的东西就不要再提了。你有看过死掉的人一直讲 讲话吗？没有，他就不提了，就拜拜了，就不提了。那一只要一停，他就活嘛。那你现在就要练习这个啊，因为你的经验太丰富了，好不好？可是你不讲，好像不是个人这样子，讲了又不是人。就是你一直想要把你的东西告诉人家，哎，就重要，安尼嘛，那个是社会化的东西哦。因为我们是同作肢体，你的家人、你的同工、你认识的旁边的教友，都是你的肢体。你在讲什么话？肢体的，你要先去查肢体。好像你去应征工作，你今天应征肢体，那他就有工作的项目跟你要表现的内容吧？那你如果不符合，你就会被什么 out fire， 对不对？合理吗？这就看得见的。那你就要用这个概念去看肢体啊。现在他在你旁边，他就是肢体。你家的人、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谁，我不知道，跟你在一起的人，你看他是肢体吗？你如果看他不是肢体，你就会有很多东西要讲，对不对？好，来咯。那你讲的那些东西是从你的生命历程出来的，所以对方不见得会买单。有没有碰过？那是黑领导的代志，有没有？那你怎么办？他是你的肢体，就要这样了。哦，我死去了，哦，就艰苦对吧？死去就艰苦啊，对啊，因为你还没死，所以死是非常苦的。就是我有千言万语，但是我知道，哦，下一分钟，哦，拜拜。你这个是。这个是我用戏剧化的夸张法来请你去认识，你不能只有信念，你要有今天实质的动作，就是我今天可以让自己死，我今天就活，那我又到明天又醒过来，对不对？生理上，对不对？然后那我明天也要练习，我今天死，我今天活，那你常常保持这个，就是每跨一公尺你就会到那边啊，就很快啊，就真的有在实践啊，不是站在这里看那边然后说啊呜。好，这个我们练习哦，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反思一下。那你可以不同意没有关系，你可以交流，就是说你等一下写下一些东西，在我们休息午餐的时候分享一下，从你的观点分享一下也很棒，一定要交流。那现在因为我有麦克风，我就先跟你交流，所以很不好意思，就是说死亡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发生在每一个刹那，每个刹那的。比如说哥哥你跟我吵架，对不对？那我就要想说，我如果是人的话，我就觉得你误会我，我觉得你太夸张，态度又很糟糕。那我有我的经验处理这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夜深人静回到家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话好像伤了他，因为我是咄咄逼人的人。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的耶稣好像不是这样教我的，他是我的肢体，对不对？那我就要想啊，那我就开始安心，行，我就要想啊，我有死掉吗？下一次我再见到哥哥的时候，我要死掉，这个概念啊，啊，我只有那天死掉，我那天才会活嘛，哈，那我就要去跟哥哥说，哥哥，我曾经上个礼拜已经伤了你的心，我真的很抱歉，为了我活下去，请你原谅我，我比较夸张了哈，啊，我的哥哥就会说，你写工伤，您做辅导拢起笑了。那我就说，你就当我疯了吧，你原谅我吗？这样子，我要从实际的生活24小时里面得到饶恕。我得到饶恕之后，我那天就活了，懂吗？那我那天一活之后，如果我下一刹那怎么样，真的拜拜的时候，我才能说我真的预备好了，这样懂吗？因为它是发生在每一天，它没有办法跨过去的，它不会这样跳跃，它这样一跳跃就很不公平。有人一辈子紧紧的跟随耶稣，没有岔出任何的插曲出来，有的人千锤百回之后转到耶稣的面前都 OK， 可是神是公平的、公义的，你要相信。 因此今天如果我还活着，我还有智能，我还听得懂说话，我就要练习死亡的事情是发生在我每一个刹那的24小时。你如果你同意，你就可以回馈给自己一分钟，说我现在对这样的议题的领悟是什么。还是你只有把它当成受洗跟未来进天国，中间这一段是空白的，我行我素，我觉得我自己对，这就不一样的。好，那所以我跟你们分享是死亡是发生在我24小时的每一天每一分钟，因此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到我，我就又变了，成长了，我不会停留在这里。所以5年如果我们不相见，你就会发现我改变。你呢？彼此鼓励一下吧，不然6年前我见到你，6年后又见到你，你还是好汉一条啊。我就讲话越来越没有力气，因为我就常常死啊，啊常常死。比如说6年前我很会骂人哦，我现在就比较不会骂人，因为我觉得我进步了，我就敢跟你这样讲。以前我就会觉得你来参加干嘛，看你的长相也知道你做不起来临终关怀。如果你们6年前上过我的课，咄咄逼人呢、欸哦、有几个点头了有没有、哦、一直6年来关注我。就是看说老师你有在进步了、欸、我真的有耶，阿们阿们，我可以见证，真的6年跟你一样度过每一天苦难的日子，不顺遂的生活，可是我变，因为死亡发生在我的每一天。你也要哦，既然来上课，我们就彼此分享哦。到那一天哦，最后的时候，大脑被晃动之后，旧的东西是可以消失的，因为在那一刹那，你已经没有名片，没有经验，没有身份，没有学识。我帮助过、陪伴过一个很出名的长者，他其实是在整个社会上面是非常有名望的。那在那一刹那，他因为站不起来，所以他要我扶着他可以进去厕所。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我没有，可是他的感觉很深刻。他告诉我说，在现在我只想要小便。可是他说以前他觉得你是谁，你陪我去小便，你想干嘛？现在他要我扶，那我就听完了，我就觉得很感慨，就是有一天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好，那他说所有我的名声，我的什么在此时此刻都不重要，这是他告诉我的。那我就想说你也讲得太露白了吧，因为好像比较不会有几个临终之前讲得这么清楚的哈、哦。那他就真的教我很多的功课，我就学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知识非常的丰富，然后他的社会历练非常的好，他是整个社会上一个很出名的，我们就会觉得在社会上是会羡慕的。我就很想听这样的人到最后讲什么话，哎，每一天讲哎，所以从那边就发现说。到那个时刻最后的那2周，其实他是谁都不重要了，他的经验不重要，身份不重要。于是乎我就写下了这一段话，就是当死亡紧紧追在后面的时候，当时间要终止我们的身体生命的时候，最原始就是你是谁，你本身是谁，那个价值是什么，是在那一刹那会出来的。其实现在都不准，现在不准，现在会，现在旁边的人会附和我，懂吗？会附和我，我当老师，那我说了他就会附和，所以我几乎听不到真实的说话，我听不到。那我如果我又没有自觉性，我都唱，越来越不得了，有没有？所以自觉要很重要，自己要觉察觉。那现在我是说，在那一刹那哈，我不是老师。我不是某人的孩子，我都不是的时候，我就是我。那我现在面对我的身体，面对我2周后的离开，我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子， 这是他教我的。说到那一刹那会完全吗？现在你是谁的老公，对不对？也到时候也没有。他整个会打乱掉，就是你是谁就是谁啊。可是是我们旁边的人哈，因为有生命历程的经历，就会觉得很舍不得旁边的人，就会说啊，我就是谁啊，我是你太太啊，我是你谁啊，哈，对，一点共嘛。可是对当事人来说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在最后的时间非常的紧迫，每一秒钟对他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其实一直在乎说我是谁，然后我要下一步是什么，他就进来了。好，这个是最后。好了，所以新跟旧的这个概念，用等一下用一点时间把它整理一下，这就是你第二节课的反思，是对你个人来说的，不用交出来，是你自己今天的反思。爵士祝福你们，我们在现在要一起来休息一下，一起默祷。